打完签座，刚才说了，打完签座本来就是一个句号，打完签座，对，要什么变化呢？要一个变化，就肯定是没有见性。
他哪怕观念上的不用变化
吗？啊，你说观念上，观念上他当然变化。你说观念上完全没有变化的，那不可能。他观念上都有变化，就是签座的，一般来说说的狠一点，就是现打签座再执着的人，你放到其他的那些那个心力的那个群的那个堆里头去，放到其他的法门的堆里头去，他还是显得不太执着的，他还是显得不太执着的。在我们这个圈里最执着的，把它放到别的圈里还是显得不太执着的。还有这个剩下来的事就是个人的事啊，良秀不齐啊，参差不齐啊。这众生的话都修心中心，这众生的根气各不一样。所以说你这个不能够跟，就是不能够把它做一个统一的衡量，但是个人比个人他自己可以比出来。你觉得他很执着，他个人比个人他很那个。
我俩打错以外，这个必要吗？这样
可以翻一翻，不是有必要，可以翻一翻。你可以接触接触师兄，你要是没有事干，你可以接触接触师兄啊，做做义工啊，参加一下共修啊这一类的，你看一看，然后呢，跟他们的交流交谈，其实会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你碰到那不舒服的地方，你再想一想。不是做点事儿，做事儿不是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跟师兄们接触，你就会发现你跟他们的观念是有差异的。那到底是你对还是他对？这个时候这种情况可能会促使你看书。有的时候我们这种的都是被逼出来的，你知道吗？他说：“哎呀，不是是这么讲的。”我说：“我怎么不记得是那么讲的？”大家一块翻一块看，或者有的时候自己回去别扭的很，自己翻翻看看。就是说，说到了看祖师书。到底看不看呢？有的时候的话，你碰到事儿了，你就想着，哎，这祖师咋说的呀？这时候你就有看的欲望了。你本身你没有这种需求，让你看看一会儿，觉得烦得慌呢，还没准呢，这是有可能的呀，这也正常，也没什么。
看你看到最近也翻了一些，最后落到
韩青，最后落到哪儿呢？啊，对，你还是太粗了，还是太粗了。要说说清楚，我们心中心最后落到哪儿？佛法最后落到哪儿？文殊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那都是啊，心中心是佛法的法门。我的意思是，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的话，也可以用一句话、两句话给他说清楚的。是你说的最后会落到哪儿？是你企图说清楚的呀。那是你自己说它落到哪儿这句话有问题吗？所以说这些东西可
溯源哈。
哎，对对对，不是说溯源，我的意思是，所以这些东西可细致呢，可细致，不一定是心中心溯源。我说的是，你既然说了这个，说落到哪儿都是不说，要想说清楚是说不清楚的。但是你为什么又说又会总结一句看祖师的书会落到哪儿呢？
我是特意。
反正是对对，总而言之，溯源能溯得清楚吗？
有这个企图，希望他能够找出一条脉络出来。但是这个感觉是非常。
不是什么特别，哎，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清晰，所以说，再仔细仔细再做吧，再做吧，我倒不觉得你是那个找点事儿，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想看祖师的书，不一定看得进去，但是你跟师兄们一聊天，那个师兄们的见解差异很大，这个之间的话就会有一些。有的时候就是当面就会对自己有疑问，有的时候过后是觉得他很不对，他是修心中心的，他怎么那么说呀？你这时候你就会可能会促使你去看看祖师到底咋说的，就这种情况，就是跟师兄们聊聊天啊，他们说的那种满口佛言佛语的，可能会促使你看看。不搭理了，不搭理了。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不会搭理，不会去纠结你对还是我对。
那分清楚你对我对也无妨啊。
没有，他就没有。对的话是相对的。
那要是有一个东西是绝对的，那个绝对的也没有用处了呀。
相对的基本上都没有。
对对，没有绝对的。那没有绝对的，你就是找到了明心见性，这个是绝对的，那这个绝对的也没有用处了，因为它是绝对的。它对任何的相对的它还有什么用处啊？就是贪嗔痴慢疑还是贪嗔痴慢疑呀，该放不下还是放不下呀。 你自己的思索太多，可以多坐坐，或者是看祖师的开示，别想这个东西啊，是慢慢来的，不着急。你对你来说明心见性不重要，这个理论也不重要，到底是不是绝对的也不重要，你就是闷头坐，坐够一年，坐够一年以后咱们再讨论明心见性。
就这样了，
也一年以后再投资，你现在主要是做做的这个事儿，打坐的这个事儿。
一天早两
个。你要决定做了就一定做完它。要不然就别做，好好的去外头玩儿。不想干的那些什么的都去干一遍。
我们做做还照样
干。啊。人身体上出现异常一般的时候，如果打坐的时候有异常，打坐先打完坐就消失了，这种事儿就不用理会。
这个
异常。
为了看发生意外。
发生了意外就看病呗，也不影响啊。
没办法，没办法打坐。
怎么可能啊？你总是会有办法打坐的。你说的那个各种意外，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千座的师兄，形形色色的都有，他们都做了。
都能
做对。对，不是有啥过不去的呀？你就是不打坐，你也过得去了。
不打坐。
嗯，对对对对对，我的意思是，打坐的这个事儿发生什么种种意外不会耽误。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是这个。就是得了新冠昏迷了，昏迷了之后醒了之后接着做的。你本来这种是不算断坐的，你猜老师怎么说？老师说你既然坐没打完，你就应该有一根弦，你就不应该昏迷过去，还是你自己有不想打的心。你看老师还这么挑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就是做就一定做，就是去做它，
还不如问你。那以后再做第二次的话，是不是效果就没有第一份一上来做完先做，
如果你那个就怎么说呢，你要是你就是那个一气呵成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如果你已经断坐过了，我这么说不是让你害怕吗？总而言之，一气呵成是最好的，这句话就行了，其他的不用猜疑。后面呢，它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来越不行，还有一个这种规律，所以说一气呵成不行，二次一气呵成也行。有的时候打坐不一定状态都那么好，这是正常的。自己做那可不是有的时候歪歪扭扭的都有过，谁没有过磕磕睡睡的昏昏迷迷的，谁没有过？老师除了每天除了上坐两个小时，下坐后干活啥的持咒可以吗？你要是在百座内你这样是可以的，但是百座后主要还是关照，我们并不赞成下了座一直持咒这种修行方法。百座内可以这样，但是百座后总是这样的话，这种我们不赞成百座后上座下座都是持咒。你现在打第二次百座明显的就肯定力量不如第一次。
不是没有，不是力量不如第一次，没那么难度啊，第一次打的时候
呢，
就不较劲了。
那你那么较劲儿，你都坐下来了，你说你断了几天，还是可惜。
就是他不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难度，步都没有。包括第一次您说的，其实打就坐的枕头上，结果那也难受。这第一天打当天就开始，后来越难受，后来才能开始，慢慢也可以，这个过程难度。
摆坐是比较明显，后面呢越来越平淡了。
后面，
你留恋这个明显吗？
不留恋。
啊，那就行了。
打坐那个一百坐，他让我知道，
知
道什么？就忘念。这么
忘念。
你不知道，都忘念了。两件事儿。那话就只有一句话，
别的就是练了一下身体，看看
胖瘦的。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其实他对心性没干扰，关键
对
让我知道，我是妄念。
嗯，
我知道没有，原来不知道难度，整天就是想些妄念。
嗯，
都是正常的这个思考。
嗯。
所以是后面的一千多我练坚持。
他是还有的时候是微细的地方，微细的地方那个观念没有转的地方啊，他微细的他就转移了，他是这种情况，你不知道。 嗯，就你不是说的吗？你不是说了吗？说的清楚的就不是了吗？嗯，它是一个秘密的、秘密的、微细的转移。
为啥都打那么多字？乱讲，哎，多少为足了？
嗯，误对明心见性，第一是出于对明心见性的误会，第一个是出于对明心见性的误会，第二个就是对于对就对明对明心见性对于佛法的一种误会。第二个就是那个啥，其他的事儿变得比这个事儿重要了。这个事儿没什么重要不重要的，其他事儿更是这样啊，你这个做你是要打的。
对，
嗯嗯
嗯嗯，不耽误啥。
他是他老母亲去世，他觉得这人之常情啊，这个事儿就成了最大的事儿了。他这个时候这处理的时候还是按照人之常情去办啊。
嗯，没有。
而且别人都那样，你不那样好像不合适一样。嗯，
只要有时间睡觉，就有时间打坐。
嗯，对对对，他觉得打不打都一样，他也是他是一种误会。
就直接他就觉得无休无得无证了。
对，他原来他就有这种的，他原来他就有这种的想法。
那他对无休无得无证有误解。
嗯，
过来所有一个问题，其实跟刚刚有位师兄很像，就是。如果说我是那种两，
如果你不谈恋爱，结婚会影响到打。
零散的时间里面，
心中心这个事儿啊，并不是一种柔和的事儿。心中心这个事儿就是靠一个狠，我老子无论如何我都要做，剩下的去你的。至于你结婚打坐的这个事儿呢，你结婚不结婚的话，你都可以打坐，只要你有这种去你的这种心。你到底是要别的，还是要打坐的，还是要修行的这个？你要别的，你就痛痛快快的去结婚。
我就是不想，
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也跟打坐没关系，谁管你想不想要啊？我要的是你好好的打坐，实修清正，谁管你要那个或者不要那个呀？
听得到
吗？那是你世间上的事，你怎么处理都行。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跟刚刚有位师兄有一点像，就是我平时的一些零散的时间，就是比如说半个小时啊。这种时间，如果说，因为我有时候也
会，我知道你的情况了，你这个是刚上座的，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截那个方便定印，我一会儿发给你。那个一左手摊直，右手放在左手的手掌上，然后右手的那个大指扣住中指的指甲盖，然后剩下的指头平伸，有一个方便印，你截那个方便印持心中心咒可以。
哦，可以是吧？哦，
但是这个不能代替每天的这个两个小时的一坐。你的情况主要是把摆坐坚持下来，坚持完，就是你即便是用这种方便印的做法，念到没有妄想的时候，也可以先不念咒。嗯，这个你别最开始的时候别贪，别着急。
嗯，
最关键的是学佛不仅要勇猛心，还要恒久心啊，发恒久心啊。
其实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这种零散的时间有没有这种啊？
可以，有的有的，零散的时候可以，这个就是不定时的。你在里面找一下，有一个印叫方便定印，刚才我发给你了，你找一个方便定印看怎么用的，但是它不能代替每天的两小时打坐，这就行了。
然后刚刚那个我，因为我是听到一点，就是刚刚老师说是平时在那个坐下的时候不建议去持咒是吧？
对，但是你们刚开始修心中心，对咒语本来就不熟悉，摆坐内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嗯，对，行行行，好的好的，那我们
枣子吃不吃？不相关，不相关，这两个不相关。你坚决的是要说话的，你枣子吃不吃这个事儿跟说话这个事儿是两回事儿。就是你嫁人不嫁人这个事儿跟我们打不打坐是两回事儿，你非要往一块事儿扯，你就是要说话，吃枣子的事儿有什么重要啊？有什么相关啊？
其实打坐就是跟吃饭睡觉一样的事儿。结婚是干嘛呢？不耽误你吃饭睡觉，就不耽误你打坐。谁就看别人阻止我，阻止你？
谁阻止你吃饭睡觉了呀？你再怎么样，人家周围的人对你都有看不惯的，他只是分表面上看不惯，还是背地里对你看不惯。
没选择，他这那我们是不是一定一修？
我没有想过，其实我修的时候我没有想过那么多，因为我自己的事儿我都解决不了，都解决不完，我真没想过，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修完了，周围的人对我也不敌对。我修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敌对不敌对。
开始敌对，哦，开始以后慢慢就敌对了。就是如果已经形成这种态势了，周围的也就接受了。
嗯。
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敌意就会自己弄得很大。
嗯，不一定，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处理方式。反正从我见过的接触到的修心中心的，只要他自己坚持修下去，就慢慢没有阻力了。有的人他善于处理，有的人他不善于处理，他很生硬，但是两个最到最后都没有阻力。
那比如说有的要出价，一说出价那简直是大逆不道。
嗯，
就弄得周围的亲戚朋友烂掰，但是他真的一直在。但是他
这
过程很
难受。我觉得两个还是不用一块举这个例子好，你越举这个例子越把心中心弄得可怕了。对对对，出家也不是换身衣服就是出家，
控制不了别人的看
法。嗯，这个环境不是虚妄的吗？
是虚妄的呀，虚妄的。但是这个事我要过的话，当然我知道它是虚妄的。
反正啊，要是过于在意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断了。嗯，对，就是说的是，实际上的话，心中心的迁坐整体上来说还是什么都不在乎的，特别特别狠，你就什么都不在乎的。就这样的话，你坐下来了以后，这个东西就能够对待一切的事情。你要是有一个在乎的东西，然后你再修迁坐，这两个搁到一块儿，实际上那个明心见性的用处就是不广。你有一个东西你一直牵绊着它，你修完了迁坐，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用处它就不能够就是对你牵绊的这个东西有用。实际上它就是要心无挂碍，心无挂碍去做。当然了，你该吃吃该喝喝，你该处理处理，但是心里面你还留着一个。有很多的人现在修的心中心的，他就是抱着别着的目的，然后一块打的心中心，他也做了，有这样的。他还着急说早老是不能明心见性，他自己本身他也有别的目的，他本身他也有别的想法，他不肯觉得别的想法这些东西是不重要的，他认为那个也很重要，心中心也很重要，这两个都很重要的情况下，他也做完了，也在做，也不是说做完了吧，也在做，那做的效果就是不尽人意。其实心中心并不是做一辈子，他就是三年克期取证，就相当于闭了一个小型的关。在你闭关的过程中，你这该做的事儿也没耽误，这已经宽泛成这种程度了。嗯，
我不知道为啥，就是经常会，就好像人在一个空的状态，也不叫空吧，就是闲下来了或者发呆的时候，就不知不觉那个就会
放空，
就会念头，对，
那个也行，也没有什么，不知不觉的念了。然后不知不觉的或者很轻易的就不念了，这个也可以，也没什么。他们的意思是坐上念咒，坐下也要念咒，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念咒。这种呢，他都把咒念油滑了，我觉得并不是好的。坐下我们会遇到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心态会各种各样的，所以他那个关照他是各不一样的。
如果顺着郭老师的那个话去回答，就我是被他牵着跑。
嗯，
我就基本上不受这些影响。你要给我，
那你要是不受影响，你为什么还要答呢？对吧？你答不就是没你牵着跑了？
打人了也是一种打。
也不打的，我或者有时候就走的，这也有。
那但是毕竟也有答的呀。
就给他一个反应。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反应？给他一个反应，不就是受他牵着跑了吗？
给他那个反应，我讲一般这个答这个公案里头看到啊，公案里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他的。德行要比那个混混的人要高一点，他可能也是为了接引他。
对呀，他既然要接引他，为什么答非所问呢？
如果答，如果顺着他答，那就是个误导他。我答非所问，哎，你就告诉视线给他，什么叫不跟着念跑，不跟着进，不费劲跑。我自己想，哎呀，我感觉他是这样，哎，你总是应该。
那人家你去点菜了，人家问你吃什么，你咋办呢？
那这是日常生活里面，当然那我就该怎么办？
日常生活中就要跟着日常生活跑，但是人家问你佛法的时候，你就不能跟着佛法的问题跑。好像也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你考虑考虑一下，我觉得你这种思路去解释这个公案的这个思路，你可以放弃了。 你再换一种新的字幕吧。
另外一种字幕就是了，
就是说这个肯定不是为了表示不跟着境界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跟着境界跑，但是我也不在意。刚才我说的就是我跟着你跑，但是我也不在意。
那就可以完全答是所问啊。
在公安里说，公安里说大部分的问的人这个人还没有开窍。
对对对对对。
都还没开窍，都还没开窍。所以说主持或者是这个上司他总会给他一点启发。
嗯，
我就是就顺着这个是不是但也猜不出来。
嗯，我觉得你这是猜。
也猜不出来。
他明显感觉那个问的在打妄想，所以就赶紧用这个来让他停下那个妄
想。梦话嘛，成就没有。
他问的
话，梦话为啥没有妄想？
我觉得他答的还多，我觉得他答的还有点道理，就是说实际上的问的就是虚妄的。他的问的本身就是个错误吧，就这么说吧。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问
题
很错误。
你们有一次啊，有一次那个邓颖峰不是去找石头吗？他说他要干一下石头，跟石头干一干啊。然后他就问，他想着不管石头说什么的话，他就会这个就是会。刚开始的时候倒没说是虚他，刚开始就说是他要不管石头说什么他都会嘲讽的，好像是这个意思。不管石头怎么说他都会挑毛病的，因为这个事儿你说他有吧你明明捞不着，你说他无吧你也不能说他是断面啊。所以说不管我看他石头怎么答我都会嘲讽他的。所以他就去问石头如何是祖师习来意，结果石头说苍天苍天。
这个这个问题就不着边际了。也没有回答。
你说是他的问题不着边际，还是说他的回答不着边际呢？
问题有点执着。
啊、嗯，那你找西来意就执着了，你也别执着一个不执着嘛。你西来意就像你吃饭，你都能吃，西来意怎么不能找呢？
所以说，那问话他还有妄想，问话都是对的。
问话都是对的啊。
那就没有妄想。
问话都是对的，那西来意到底是啥呢？
就他只能表示他当时的一个状态。
嗯，对对对，那西来意到底是啥呢？假如说我有疑惑，你怎么认为西来意这件事呢？
如果按照公案的格式的话，
不，按照你自己的修行。
按照公案的格式
啊，别
要大意吧。
公案的格式，
公案格式就这样。
你可以先不看公案，你可以先不看。对对对，明心，什么是明心见性？什么是解脱？什么？你什么不能修呢？
不知道，
不知道，那就先修吧，再修修，再修修。明心见性的这个性是一切万物的根本性质啊，就是要洞察这个。它其实它跟世间法一点没有，就是说的是不搭嘎的那一种，不是的，它是洞察一切世间万物的根本性质。
理上是这样的。
嗯嗯嗯嗯。
就是万法，就是自性是万法，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性质的。
嗯，你既然知道了是这个理了，你就那个啥吧，你就老老实实的做吧，老老实实的做，可以先不考虑公案。
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那个疑问，是因为我之前听杨明老师讲，就是说成道之行其人，尽量不要熟什么的。
什么东西啊？他说的
成道之前，尽量让其人心不要那么快熟。
让什么缘？
情缘，
情缘，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会耽误。
你现在就是咱俩说话，你还在那念叨迟早的事儿。
有这样的话哦，奇怪啊。
他就是说成道之前先不要那个啥啊，对对对，不谈恋爱，说话说的好听一点，有点包装性质的。
情缘不要太熟，我觉得这东西自己能控制。姻缘熟不熟自己能控制。
不让情缘熟啊，熟啊，他说的是熟啊。
这个杨明是吧，
我就是说白了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可能意思就是说那个没成道之前先不要谈恋爱，可能是这个意思。
大概是说会耽误很多事儿。
那释迦牟尼佛他成道之前他的孩子有。
你先修嘛，你先老老实实的做。你就是找婆家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快呀，也不是也就是说的一口吃颗胖子，也不是马上儿子就生出来了。
反正就是你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自己安排一个一二三四的顺序，就打动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的事儿， 跟吃饭睡觉一样，就是我自己，我自己能决定，自己觉得把控能控能那个，我自己完全决定的事。
现在害怕也没有意义，
因为还没发生呢。
怕怀孕怎么会断气？
只要你不想，你往后再怀
吧。你怀孕不一定能断坐，怀孕有的时候，现在怀孕的人越来越多了，怀孕的人不断坐的有了，越来越多了。但是话说回来的话，你这个害怕，我觉得倒是很容易让你造成断坐了。你咋会这么想呢？事儿还没来呢，你就没吃饭呢？
嗯，
就没吃饭呢，害怕噎死，吓死了。
那个果实是在打坐打那个果实会少很多事，越打就越少，不多的。
对对对，嗯，你说果实怎么了？越打越什么？
越打越少是吗？就是果实就越来越……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不考虑这个问题。突然的，就是说的是你说的不是说果实，就是说的根本的执着，打着打着突然的有一天它就消失了，它本来它就是虚妄的，本来它就是没有的东西。
他得靠打坐才能。
你这个我执的理解是源于基于你以前的对佛法的一种误解。你觉得这种我执就是自私。我猜的有错没有？
我觉得我执是那种包括很在意自己的一些。
还是自私，你说的就是还是自私执念，对于我的一种执念。不是的，对于我的一种执念是第六意识。我执是说的恒执有一个思量，恒执有一个我，恒执的在那认假作真。是这样的，恒审思量，恒执有我，恒执有我就是恒执有我的意思是恒执有一个主宰，就是有一个主宰就有主宰所做的这些事儿，所思索的这些事儿，就是认假作真，恒执的认假作真，我执是这个东西，他不是说的是自私，那个不自私特别为人的那照样是我执，所以我执的去掉不是说的是你没有一个我执，你没有一个我了，你谦虚了忍让了就不是我执了，不是的。佛法是活泼的，但是佛法也不是一味的谦虚忍让，当然不是那一种的，不是那一种的戾气啊，不是那一种的斗争啊，绝对不是那个，但是他绝对不是一味的谦虚忍让，他肯定不是啊，你别误会了，你这就是对于佛法的误会很多，你还是可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或者看一下齐老师的，齐老师关于教理上的回答还是很细致，我在教理上是比较粗糙的。
好像我实身的需要，好像不在位还有我执呢。
啊，你说的这个地方是这么分的，这个叫做我执和法执。我执实际上就是指的是世间上的贪嗔痴慢疑。世间上的贪嗔痴慢疑你就可以用我执这个东西来形容它。就是世间上的事儿，法执是说的是出世间的这个事儿。这就叫做我执跟法执。我执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按教下来分的话是分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法执也是分具生我执跟分别法执。有一个我，有一个我和我所认识的东西，有一个我和跟我对立的东西，这个就叫做我执，这个叫做分别我执。具身我执就是你都不知道的可细微的地方呢，但是你就是不好拗过来的那个东西叫具身我执。具身我执、分别我执跟具身我执、分别法执和具身法执，这个具身法执不好理解，但是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很好理解，就是你的观念转变了，你的观念转变了就等于是分别我执或者分别法执断了。你看那个四果罗汉的那些须陀含、斯陀含、阿罗含、阿罗汉，他们的特点就是他知道并没有一个身，并没有一个身体是我，所以他就断了分别我执。但是他还虽然没有一个身体有我，但是涅槃是肯定有的，有一个涅槃可证啊，有一个涅槃可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就需要他就分别法执还没有断，所以说初地菩萨他是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都断了，但是他的具身我执跟具身法执都在。也就是他照样会贪嗔痴慢疑，照样会烦恼，照样会苦恼，照样会有挂碍，照样会流浪，照样会觉得自己有的地方还不足还要修，照样觉得还有一个佛可成，不自觉的还会那么想。这个时候他就要先除习气，这除习气就是出地的时候他是分别我执分别法执没有，但是他还有分别具生我执跟具生法执。到了八地他的具生我执没有了，但是他的具生法执还有。也就是八地他没有世间上的习气了，世间上的什么事儿不能引发他任何的毛病啊烦恼啊，不会了，他就是彻底的，这就叫彻证无我了，就是他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都去掉了，所以八地菩萨开始就开始妙用了嘛，他没有一个我了，所以他就开始有各种的千百亿化身啊，就从这八地就开始了。你看那佛经里讲的那个到八地以后他就出的那种一生身啊，就是可以惟妙惟肖的各种变化，因为他不恒执有一个主宰了，不恒执有一个身体了，或者有一个我，或者有一个主宰的东西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 慢慢的千变万化，八地以后就是启用，但是它这个启用还不利落，它还有具身五法执，比如说还有一个哎无所得呀什么什么的，还有这个在呀，嗯，不可得呀，我怎么又抓东西了，它还有这个在呀，它这些东西它也要去掉，要不然的话它那个启用也不完备，所以后面的那是启用的事了。也就是说初地是破具身我执跟具身法执，不是，初地是破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八地是分别我执跟具身我执都破了，分别法执也破了，但是它具身法执还有，所以它还有微细微细的地方，微细微细的需要磨，但是这种微细的疑惑，微细的无明烦恼，这些东西都用很多词儿吧，总而言之
爱不了它，它就拿着、
但这个你初地都已经爱不了了，但是八地以后的这个东西，这个微细到什么程度，微细到佛经里头也说不清楚。就说是对对，无名惑吧，八地是以后是无名，无名惑就是尘沙惑，这个词儿应该是天台宗起的，就是按照佛经里面讲的话，八地以后啊十地啊这些也有，这些就是微细的无名，无名的就是微细无名还在啊，有这些情况，但是具体的微细无名是什么，佛也不可能告诉你，也是咱们揣度不了的，你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微细的东西都是说不清楚的，但是隐隐悠悠的他，你不能说他完全的就是彻底的干干净净。
云英老人他说过很多禅师都是二三地
啊，对对对，很多禅师二三地就是说的是他的那个知见转变了，他知见转变了，但是有的时候他知见转的没那么快，他知见转的快了，他那个禅机就利落，什么时候他都活泼泼的，他那个知见他不利落的时候，人家一说他猛的可能哎，就是说的有点转不过弯，过一会儿能转过弯，但是对他自己来说这两个完全没有区别。嗯，是这样的，所以这叫见地转嘛。但是那个执着劲儿，有的还执着的重，有的执着的轻，有的就是他转的快，有的转的慢。所以说二三地的多，元音老师，我是这么理解的。元音老师没有具体的说，我是这么理解。
我不说骨骼再来啊，就是
你也不是一生一世修成的。
感觉你肚子不行啊，你这个。不够用
一辈子不够用，用来干什么啊，这样子一辈子都是多余的了。所以佛法很好玩，你我们的思维比佛法那个什么太狭隘了。
我有的时候区分不了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在工作和我在工作之外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要去解决很多问题，那我就会用我的思维。
正思维，这是属于正思维。我们现在说的这些，我们现在说佛法的事实际上也在用思维啊，我们不是傻子啊，我们说佛法的这些事你看看也思维的可复杂呢，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思维不了的啊，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是在这个事儿上你企图用思维去解决它，你解决不了它，但是思维可以告诉你哪一种不是明心见性啊，它有这个作用。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像念头来了，我有时候去区分念头，就是我就是没有在干什么。
不用区分，你不用这么详细的去区分念头，完全没有必要，你只管断，你只管断生活呀工作呀这些东西，你就是不可能断的，你再断你也不可能就是不去找饭吃，你也不可能不睡觉，你也不可能就是你会去工作的，你就只管断，你不用区分。
那比如那就是有一些就是或者说我觉得它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事，这种是有的时候有些念头会在我脑中出现，就突然一下冒出一个念头，他让我去干什么，但是我这个时候是要去区分它的，对吧？
没有必要，你就别区分，你能不区分就不区分，对你来说不区分比断还重要，你不要区分它，这个对你来说是第一大事，你啥也别区分它，浑浑噩噩的就这样先把百座打完，它这个是刚开始做，刚做了一座两座的，不用这么研究关照，浑浑噩噩的就是别那个什么放松，别用劲儿，就这样。
那这个念头就是反正我就是保持不跟他走就完了，对吧？
没有必要，你没有必要这么想，扔开他吧，不管他吧，尽量的歇挺，尽量的不折腾，这就行了。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那我扔开他，哦对啊，
你做下念咒，做下念咒，不考虑这些。百座内不用再想关照的事儿，你这样就多加了一个东西，因为你百座内就是老老实实的做，你去体验心中心的这个咒语跟手印它的不同之处，去体验这一个百座，就是只管干这个百座，以后的话回头再总结也可以的，或者第一轮以后再总结。
那在坐下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你念头很多，
想太多了，你坐下了就是就坐下就坐下，没用的少想，你就粗略的这么想也可以的，就是粗重的这么想就可以。
那这样，那如果说我跟以前一样，那我就会有很多念头 奇奇怪怪的这些东西都会。
奇奇怪怪的没有必要，你就别想它。
我别想它，反正那我
念咒，念咒就行了。对你来说就是念咒，你刚开始做你就念咒。
不想它，不想它出来了，那我得知道它是好。
不用知道它，你就是多了一个知道，念咒。
就念咒。
那个就念咒。
就念头来了就念咒就完了。
啊，不要知道它，没关系。
啊，也不去区分它，也不用管知道或者什么的。
对。
啊，好的，那我想一想，哎，好，我要是没问题了。
圆觉经里头叫什么？叫除妄想经，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什么
不变真实？
不变真实啊，有这个的。于妄想经，不加了知。我曾经也有过这种，我也是，实际上我是很能想的人，你都没发现，我是很能想的人。我这有时候我就是曾经怀疑过，哎呀，我这是不是这种拼命的学习用功打坐，会不会是洗脑啊？我就想着，因为我那看的时候看的可认真了，我看老人的那个就是文集啊，我都能猜这是谁整理的，连这个我都猜，嗯，还能猜的不这八九不离十。因为他每个人整理的风格他不一样，嗯，我一看这个是齐老师整理的，就是能这样的，还能有病的很。我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是这个是不是洗脑？我看多了呀，我有时候是这么想的。那结果你看，我是那时候是2005年做的，你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担心，你就是不看了，这个东西也是不变的，没关系的，跟洗脑不洗脑没关系，你多看点有助于你改变知见，你要信佛，肯定没错。就是说现在的佛心跟现在的打坐，它就是一个就是说的让你能够就是怎么说呢，让你能够切入到那个里面去，切入到那个里面去，就是找到这个钥匙，这个钥匙才是最根本的，这个钥匙拿到了，它能够开启这个屋子，找宝藏了，发现宝藏，用这个宝藏了就好办了，就是找到这个钥匙，这个钥匙找到了根本了，慢慢的它有一个熟练的过程，慢慢的就没有必要去动摇它了，没有必要，别的全部是折腾，没有必要，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不要着急。所以说佛经啊跟那个就是这个打坐的这个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坚持的，在千座内还是要坚持的。但是这个知见稳固了，这个起的作用，知见稳固了，这个起的作用就是无量的了。啊，你说啥？
不是，我优先看就是心里面书库里面再看。
你呢，你现在是特别闲，天天没事干是吗？
不是。有空的时候，比方说坐公交、等公交的时候，优先先看
六祖坛经，看那种的版本的六祖坛经，看那个就是曹溪本啊。现在有一种流行的曹溪本，实际上严格来说，并没有每某一个本子叫曹溪本。我们二祖的叫德义本，还是叫德宝本？我记得是，你就看曹溪本就行，嗯，没什么大偏差。有一个书叫做曹溪原本，你就看那一个。先看六祖坛经，剩下来的那些的老人的书，我建议你先看短篇的，大篇的那个就是研究啊那些的，长篇大论的那些不看。也就是我建议，就是爱研究的人就把研究放一放，像《楞严要解》一类的。禅海微澜，哎呀，师兄这个问题问的真好，禅海微澜这个东西还真是老人写的，所以说你看看老人写的东西就是有力量，那是老人的亲笔写的，他那个文体啊。跟其他的文体不一样，其他的文体大部分是老人说话别人整理的，那个禅刊的这个就是禅海微澜略论，他们两个的文体都是代表了老人的说话，非常有力量。
你说他的文字太美，
他的文字不是美的事，不是，就是有力量，就是有力量。嗯，禅海微澜这本是很不错。有的，他就是我们现在印的实体书有一本特别厚的略论明心见性，跟那个就是杂录到一块了，那一本书禅海微澜那一本书很值得看。禅海微澜的因缘呀，就是那个圆觉老人的那个略论呢，是宋之明整理了投到禅刊了，禅刊非常喜欢，然后禅刊就给圆觉老人约稿了，圆觉老人这才知道略论明心见性宋志明给投上去了，圆寂老人就骂宋志明多事儿，然后圆寂老人又根据禅刊对他的约稿，圆寂老人又写了禅海微澜，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对，是这个大本，是这个大本，是赵兴熙的这个大本。禅海微澜的这个是老人的亲笔，是老人的亲笔。
想我这是不是出离心啊，就老觉得自己
出离心是对刚开始修行的人说的，我觉得对于已经修了心中心，就是很久，就是像你们这种的，就不用说出离心，不用说出离心，有个什么东西可出离的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这只是说明是刚开始。实际上的话，那个佛在圆寂的时候，他又说了"常乐我净"啊。你要是在那世间活得不亦乐乎，那肯定要说苦空无常的。觉得很世间很痛苦，觉得这一切的事都是痛苦了，这个时候佛说的是常乐我净，就是在分离的时候说的是常乐我净。他要涅槃了嘛，他涅槃了算不算是离开呢？
那我对那个就是什么什么西加坡牛东亚坡马这个我还是有点害怕。
谁让你去做牛做马？那不是做牛做马。
没到人家那个。
不，你这个地方是多事儿了，多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好像不害怕就对了。不是的，不是的，你老觉得就是害怕不对，不害怕才对，不是的。或者说吧，这个事儿不亲切。行，现在你也在给孩子做牛做马呀？
对呀，就不想再搞了。
咋不想再搞啊？这
个是对的，但是一直自己做不到。
不是的，不是的，没有，不至于，不至于那样。不至于，三界任恒眠的大自在，没有这个三界仙，不用三界任恒眠。三界任恒眠啊，我们都没有体验过，实际上的话，没有仔细的体会过。这三界啊，说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实际上，你要从六道的角度来说的，那等于是地狱道也任恒眠。
对，
这是一种意境，这是一种意境，这是一种意境。就是说的，在没事的时候，啥都是没事的，就是这个。你要是仔细一说，那你真的遇到事儿还能透得过吗？你心里就咯噔了，那就说明那个不亲切。你实际上你真正透得过了，你就是疼啊疼啊，疼死你了，啊耶耶呀，你忘了那个。就是他病了，人家说还有没有有一个没有病的呀？他说有啊，有一个不病的。他说什么是这个不病的？如何是这个不病的呀？然后那个源头就说，哎呀，好疼啊，好痛苦啊，就这个公案了。诗音集僧问，还有不病也无，诗曰有，如何是不病的？哎呀，哎呦哎呦，这个就是我疼啊，我疼啊。你以为是要那个不害怕，你还以为是那个不害怕，不是的，不是那种不害怕。不要害怕你的害怕，简单来说。
不害怕也不怨你。
跟害怕不害怕没有关系。你还是这个事儿不亲切，就是这个事儿不亲切，这个事儿亲切了，这事儿亲切了，就是真的是烂人一个。
自己多事儿。
嗯，对对对，这个会来来回回的嘛，不是说了吗？几番红来几番黑，一会儿红一会儿黑，一会儿是一会儿不是，一会儿啊就是天下无事，一会儿觉得哇完了完了完了，自己那个七吞山河的劲儿没有了。七吞山河的时候什么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去你的，哎呀就那个劲儿。一会儿哎不对呀、啊、不对呀、啊、我这怎么又这样了又那样了，我怎么又移了，我怎么又糊涂了，我怎么没那么伶俐了。这反反复复的没有什么的，他会反反复复的一次比一次反反复复的少。你这个东西不能商量。你不执着这个你就执着人情世故去了。当然了当然了，佛法就是用来干这个的。佛法干别的还真不行。所谓的神通那些也是一样的。那些神通是不得已的。一些佛法上的一些护持的一种的方便的视线，它也是暂时的，它都是在这个上，它不是在别的上。它在别的上的话，它要厉害的话，它干嘛不让五谷丰登啊？它干嘛不让世界和平啊？它故意的吗？那是因果呀，那是业力呀。啊？对，绝对的。
就这样。
啊，对对对，就是要这样啊，对对对，必须的。大多数的佛教徒是先树立的这个政治正见，就是说的是要不为自己求安乐，只为众生得离苦。大部分人佛教徒是这么发心的，而且大部分的佛教徒不会拒绝帮助别人，是这种情况，是这种情况。那么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产生的烦恼更多，他不修不行。有的当然了，他自己他烦恼很多，所以他联想到别人烦恼很多，这两个是一样的，但是整体上来说，大多数的人他绝不是为了自己。他为了自己的安乐的话，他就不必要去救助别人了。你问什么问题完全可以不回答，你来找他完全可以不见，他不见你他少一分这种的，就是他不见你他才能够哎呀平和呀稳定啊， 有定力啊，哎呀，显得自己怎么怎么样啊，他会有一种涅槃的所谓的清净相啊，你跟他回答了反倒不清净了呀，那到底是要回答还是不回答，要跟他接触还是不接触啊？
就是你多了多少众生，也就多少众生离苦得乐了，但是众生还是这么多，就是你比如说有一百个众生，你度了一百个上去，然后还是有一百个众生在这，但也就没有离开嘛，没有离开这个娑婆世界，那这到底是啥意思呢？
你说的这是啥意思？你跟布克的那种的问境又不一样了。你要是说理解佛到底在度什么，度的就是你啊，度的不是说你自己，度的是你的这些，你的妄想执着一直在不停啊，
一直在
啊，对对对，你要是单就这个就这么说，但是如果讲道理的话就很简单，你想想什么样的人会这么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度得尽呢？只有那一种的认为真有一个众生可度的人，他才会问这种问题啊，他有这个问题问一定是度不尽的，要不然的话有个东西度尽了，他一听他更有奔头啊，我去赶啊，更滋长了他的妄想。实际上的话众生就是妄想。
妄想本来就
是。众生就是妄想。
他说的就是度自己。我觉得。
啊，当然也有道理，当然也有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说起来有点太像道理了。我一般不会说是度自己，度你自己，我一般就会说的是度的是你，是你的心。啥妄想的都是你的心，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没别的。你看这一个嘛，就是说的这个，就是问的那个，有病没有啊？有病，什么是不病的？疼啊疼啊，他有病他也疼。地狱，他要是到了，也还有那个，因为他入了地狱，有僧人就问了，还有不入地狱的吗？他说有啊。他说什么是不入地狱的？他说哎呀，好苦啊，好苦啊，地狱真苦啊，他就会这么说。所以这就是三界任恒眠。三界任恒眠不是说在那个苦的时候还要做出一个潇洒的姿势说不苦，不是的，三界任恒眠就是苦就是苦的，就是你对这个事儿不亲切。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明心见性这个东西是有一点误触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事的，然后我就开始问齐老师，我说那不行，我说云门说了，如果是我在的话就会一棒子打死，把释迦老子就释迦老子多事，如果我在就会一棒子打死喂狗，会图天下太平。我说我知道他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我就不敢这么说呀，这话不敢说。然后我还说，我说的是那个苍蝇的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打苍蝇打蚊子是对的，但是我就不敢这么打。我说我不敢啊，我就是不敢啊，我知道我有一个不敢在，我还是害怕呀，我还是不敢啊。然后老师就说那老人就是苍蝇来了阿弥陀佛，老师就这么说了一句，当时就是这个很快就过去了，就是太较真了，过一阵的话这个东西要有一个亲切，要有一个亲切，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亲切的亲切的，它会变化的，但是最关键的就是知见，就是知见，知见这一点上立住了，什么害怕不害怕的扔开它，马上就扔开了，就取决于你扔开的快还是扔开的慢，取决于这个事儿，你要问问别人才能扔开，还是不问别人。像我也经常的，你看看我呢，那着相有的是，着相的时候很多呀，但是着相了自己回头也不必再去找人了，也不过就是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显得有点不一样而已，这是他。
顾老师好。
啊。
那个刚才我问的那个陈海蔚蓝，我还有个疑问再请教一下老师。
啊。
就是当时我的理解是。
你不用说请教，我都有点那个啥，你就是在我这儿，你就是越简单越好啊。咱们是师兄，
哎，就是当时我的理解是，老人写的，然后他就发表前刊的，您刚才说的，他可能就是我看里边有《碧岩录》啊，有那个《宗门五库》里边的，就是一些摘取的几个公案都不全，但。那是不是刚才听您说了以后，我突然想到了，那是不是当时老人就是故意挑出来这些有代表性的？
那肯定啦，那肯定啦。老人说法，你再仔细的看一看，老人说法经常用公案说法，到了我们现在公案一句都不能提了，这肯定是不对的。公案一个字都不能提了，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你无限的拔高公案的高度，这个也不对。但是老人说法用的公案很多，老人用的公案很简单，五灯会员、东门五库、碧岩录。无门关，都是这些，就是这些，这些公案其实自古以来的禅林全都熟知它。那大玉祖师也说过，千八百则公案，一串串是如何， 这些有名的有代表性的公案的话就是那个什么的古时候的参禅的人都熟知它。都熟知的，所以这个没有关系。老人挑的当然是有代表性的，特别有代表性的。而且你看这个题目禅海微澜，就是这个禅海呀，就是这里头是一个大海呀，我们在这里头其中挑几则的意思嘛，禅海微澜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禅宗的这里头的可多了，不是有一个人说了吗，禅宗是不语言，没有语言的，禅宗是不利语言文字的，但实际上大藏经里头禅宗留下来的东西最多。禅宗留下来的东西主要是在那个万字续藏，万字续藏，万字就是像那个符号似的，那个像有点像德国那啥符号似的那种的万字续藏里面的，那是禅宗的，就是历来的都很多，从唐朝到现在禅宗的那个开示，祖师的开示特别的多，就是说的超过了其他宗派，其他宗派是教下的，按说其他宗派的应该很多，你比如像天台宗的，天台宗的摩诃止观后面的越来越少了，那个大篇幅的言教少，禅师的这个历代的都是在这个说，就是在这个说禅宗留下来的最多，所以说禅宗留下来最多这一大片海里头挑了几则，这叫禅海微澜，就是这个大海里头我们就挑几朵小浪花，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老人写这是谦虚啊，第一篇就非常的有代表性，我们经常的用第一篇做比喻，高峰主人公在什么处，高峰禅师主人公在什么处，这是第一篇，高峰禅师主人公在什么处，这个就是说的我们学佛要用功啊，要观照啊，上座要持咒，下座要观照，嗯，所以说观照的话你就能够就是不贪嗔痴慢疑了，不跟着境界跑了，这就是白天能做得了主啊。晚上睡着了做梦，梦里头也不跟着境界跑，这叫晚上了，是梦里头也能做得了主。到了这个阶段了，这些都很好，老人都夸了他，这用功用到这个时候是很好的，许修行人也应该这么用功。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就是他晚上睡着了，然后这时候还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他怎么做主，对，一下子把高峰给卡到这儿了。后来应该是有一次睡觉有一个东西落地上，他一惊醒，哎，好像有个入处了，是有这个的。
好，理解了郭老师，就是这一块当时我一开始认为是他是不完整的，就是说现在感觉其实他是就禅海微澜，它是这本书是完整。
对，这本书是完整的，它从各个方面的来说，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来说那个古人参禅的这个事儿的话，每一篇故事都是完整的。
啊，
每一篇故事都是一个完整的修行人从迷糊到开悟的这个经历，应该这么说。
啊，
他从迷糊到开悟，就差那一个问题，就那一两个问题最关键。我们现在一天到晚不停的答疑。当然了也没事干，就在这待着吧也没啥，但是实际上一个人他修行人他一般来说修千座的过程中还是应该问一下，但是最关键的他也就是两三个问题是他最关键的问题，这两三个问题解决了就没事了，就像是刘师兄说的，因为三句话修了心中心一样的道理，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那两三个，那两三个解决了也就没事了。
好的，郭老师这块儿，谢谢你啊，
没事儿没事儿，你歇火啥呀，没事儿。
高峰禅师那个公案确实当时读了以后还稍微有点迷糊，刚才您说了一句我觉得解开我疑团。好，谢谢。
当时的时候我修的时候在修的过程中没有印象对于这个，但是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熟悉无相的时候，高峰禅师的这个公案就蹦出来了。我想过一下以前元音老人的东西我大概印象里面是都看得懂，但是这一篇我是看不懂的。但是那个无相的那个事情啊，自己有过一些闪现的时候，哎，这个东西一看，哎呀，这个东西就不像是什么问题了。曾经一开始的时候，马上这个问题就显示出来过，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按照逻辑是要卡到这儿的。要是有逻辑的话，有一个用功人是会卡到这儿的，除非你不用功。
我还问过你吗？
我不记得了。
我问过你，你说别想那么有那么远，继续睡吧。
睡吧，我是让你睡吧。
没这样睡。
对你来说就是睡吧，对于那种人他根本都不想。有的时候打气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那你睡觉前，你每天睡觉前你想一想。他觉得他没事了，他其实他没开悟，这种人也有不少。
哦，他觉得没事等于开悟。
对，他觉得他理解了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呀，这一类的，他能够觉知。那我就说你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你那个觉知哪去了呢？他认为这个觉知就是佛性了，这个觉知就是了了分明了。
老师好。
哎哎哎。
经常听说什么一口气不来，或者是说睡着了，那个福星啊去哪里了，到底去哪里了？
那要问你自己啊，你自己修到现在，你天天的课都听了，一堂课不听的，一堂课不落的都听了，你说在哪儿？你自己给我一个答案我听听。你活着的时候佛性在哪儿？你告诉我。
不是一直都在吗？
一直都在了，那你哪知道一直都在呀？一直都在，你的贪嗔痴慢疑也一直都在呢，那学佛又有个什么用啊？
你要启用的时候他就在了，他你睡着的时候他就跟你睡了。
你启用的时候贪嗔痴慢疑也在。
贪嗔痴慢疑他也是真心的显现。
那你就去贪嗔痴慢疑了。你这个地方只是对见性的理解，早都想找你算账了，你终于给我的回复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天做多少做了？我跟你说，我以后你都找我，我都没，我嘴里都不会有好话的。我开始怼你了啊！你要么别找我。
我两年多了，两年零三个月。我下午过去。
你下午过来更找怼来了吧？是不是啊？
哎呀，早死早解脱多好。不是，我是觉得好像都很迷糊，好像一被这样子一问的话，好像
是哑。他只要是活着，他就没解脱。问题是，他活过吗？他这个东西不能这么说，让他学一个嘴滑就麻烦了。你说吧。
是啊，是啊，就是老是经常听
的嘴是别人的，你不能老是听了，你自己得转有个转身，自己得有一个转身。
是这样。就是这个转身还没有学会。
对，转身这个事儿不是学的，听的这些事儿也是为了有助于打消妄想，不能够总是听啊，不能总是听。
那不没事干吗？不听的话也
是听。没事干了怎么不行啊？没事干了咋就不行了？
那没听的不也是听着雨听风去了？
现在对你来说的话，听不听不重要。
嗯，那好吧，那等一下午。好好
对
对
账
吧。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好好算算账、哦、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的。
嗯，好嗯。
啊，齐老师说如果打坐对他管用那就打呗。对他如果对他还有用那就打呗。
就是齐老师的话是不管用的，所以齐老师就这么说了。
我说反正也不咋管用。
啊、嗯、那他不认为啊，
他
不认为。他
说就打了，他说一直没用一直打。
实际上的话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我就是接触到了这样一波人，那西安的还算是少，就是说的是就是内蒙啊甘肃啊他们的这种的情况他就会一直打。那不是有一个内蒙的师兄他都说了嘛，他说了就是感到很有体验，他自己本身就是那种60多岁以后修的嘛，然后他们那些人就一直的从那个包头的李永军那时候就是灌了顶，他们就一直打，最后打到手印都举不起来了，七八十岁了就打到那儿了，那打不动了开始慌了呀，他就有一次问过我，哎呀看着那些老师兄那病了呀老了呀打不动了，这个时候可咋办呢，都打了过了七八年了，问我一个这个问题，我后面又没有联系了。曾经那个事对他有过触动，也就是这一波人他有可能是一直打的，是有一些人一直打的，但是主要集中在那西北那边，他们很能打，特别的老实，也愿意修下去了。
我意思是他们是不是就更强？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你再多接触就看一看了。实际上的话他就是迁坐的事儿，心中心这个法是一个迁坐的事儿，就是一个迁坐，日食千日。对对，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心中心法就是迁坐，迁坐内是最有用的，迁坐后就越来越不济了。迁坐内是最有用的，好好就是打自己的，就是迁坐内怎么作妖都行。你说你没有心可见，没有心可明，我偏偏还要明一下见一下，我偏偏还要问一下，你怎么作妖都行。你在这个里面反反复复的弄一弄，嗯，都没有事儿。但是迁坐以后慢慢的就没有力量了。这个法就是一个迁坐的，就是一个在迁坐。
哦，